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这个法国塞尔奇彭多瓦兹大学教授、社会学者张荣先生。多年来呢，张荣先生一直关注法广中文部的发展，既是本台忠实的听众、读者，同时又是本台重要的合作者，可以说对法广贡献良多。现在呢，我们趁法广中文部成立30周年的机会，请张荣先生谈谈他的一点感想。您好，张荣先生。
哎，您好。
法广中文部呢成立30周年之际呢，我们先想请您呢概括的谈谈您的感想。
一晃这个法广中文部30周年了，三十而立啊，让人有很多个感慨。我跟法广中文部啊有一些特殊的缘分啊，多年，正如您所说，既是一个听众，也是一个合作者啊，经常受柜台同仁的一些邀请呢，就法国、中国、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在自己的理解范围之内的一些评论，所以跟法广确实有一些特殊的感情。8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这一代过来人都知道，收听外台呢是一个我们那时候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比较激荡的时代啊。但是呢，那很遗憾，那个时候我们基本听的是这个美国之音啊、BBC 等等啊，收听起来也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从中啊获取了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外台呢，我想中国的有些事情可能都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的发展。比如说我们都从外台呢听到了不同地区的一些官方媒体要听到的一些信息啊。但是这个外台当中呢缺了一个声音，就是法广，来自法国的声音。而这个法国的声音呢，我是在什么时候听到的？
是，我就想问您说的这个调非常好，我就想问您，听说呢，就是您很早就跟这个法广呢很有缘分。您刚才谈到您在80年代的和外台的那种关系，那么我想知道的是，您是最早什么时候和这个法广结缘的？怎么听到的？
我最早听到有一个来自法国的这样一个声音啊，中文的声音，确实是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的时刻，那就是六四镇压之后，我自己因为参与89的事件，躲到中国的大西北，在一个朋友家的客厅里边，通过短波，当时收听其他的外台嘛，啊，也收听世界各国对六四镇压的反应，包括后来流亡出去的一些人士的一些消息。那我是在这个朋友的家里呢，一天晚上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法广的广播。后来我听说法广的中文部的正式广播就是6月8号啊，就是六四镇压之后的几天。我大概是应该是在10几号左右的时候第一次听到。那个时候后来很多消息伴随着这个比如说法国的这个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盛大的纪念活动，那个活动当中啊曾经有一些89的参与者啊在现场啊，这个我都是当时在大西北黄河边上这个一个朋友家收听到的消息，所以至今呢这个印象都非常深刻，终生难忘吧。如果谈到对法广的一些印象呢，我想这个法广中文部啊跟其他的这些外媒体似乎有一点差别啊，至少那个时候的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后来啊来了法国之后啊这种感受其实就更强。什么呢？就是说觉得这个法广的中文部啊从开始尽管是一个外台，但是法广的中文部给我一个特殊的感觉，就是它尽管是一个外电的声音，但是它是很中国，这些都是一些中国人的声音，很熟悉的声音，同时呢这种对中国的那种感觉非常到位，它的从语言的使用啊驾驭到对中国事物的这种把握啊，我想都是跟有些外电呢有些不同的地方，就非常亲切，把握得很精到啊，很准确，这是我当时一个很强烈感。 当然后来啊，也认识了一些法广中文部的朋友，也更好的明了啊，
嗯，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特质啊？这个因为这些朋友都有非常高的水准，都来自中国啊，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多有从事过这一类工作，所以我想才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效果。恰恰可能因为如此，我想整个90年代这个法广的中文部在向中国的听众和民众传达这个外界的信息，包括中国内部啊官方不报道的一些信息上，法广这个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法广呢，在中国人认识世界、理解自己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呢，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据我所知啊，有成千上万的，我自己的父母就是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都要听法广的这个报道，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想啊，将来的历史学家有一天在回顾这个20世纪最后的10年的时候啊，在中国人在追求信息开放，在追求信息这方面的自由，在认识外部世界的时候，我想是不能忘记、不能忽略法广中文部在那个时代所扮演的特殊的角色啊。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完全是恭维这个，因为当时据我所知，很多其他的外国的中文广播电台曾经都向法广啊来取经啊借鉴过啊。我自己曾经伴陪当时自由亚洲电台要成立亚洲部、成立这个对华广播部的时候，那个负责人我是偶然认识，他来法国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我陪着他一起到法广去这个向法广取经啊，这个求教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中国的听众的口碑极佳，那个时候的这种同仁有台对法广的这样的一个播音啊的质量啊，也都是有所了解的。我想那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的业，恐怕是将来会真正进入历史。
这个您和这个法广的这段缘分真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独特啊。这个我还想请教您的就是说，这个法广中文部呢，现在已经创立了整整的30年，经历了这个后八九六四时期、90年代，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个时期，几个不同的时期，这30年的这个世界变化的很大。中国呢，也由一个这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变成了这个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您是如何看待法广的发展和变化的？
我想这个世界啊，这个20-30年都发生了很些重要的变化。那么就一般意义上来说，这种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是最重要的改变人类信息接收传送这方面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自媒体网络都是在最近的20-30年崛起的，深刻的改变了中国人，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个生活。这样一个局面下，作为一个电台广播，不可能不受一些影响，不可能啊不做一些必要的调整的啊。我想这个也是在啊这个逻辑之中。那么至于什么样的方式能更好的这个向中国的普通的民众传递外界的信息，这个了解法国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法国的一些独特的视角，这方面如何更好的处理。但我想呢，不管如何，最关键的问题可能还是永远不可能不应该啊丢这个传媒所具有的这种最本质性的东西吧，真实啊，具有独到的这个视角，尽可能的全面及时。那如何在这些要求面前更好的完成使命，我想呢可能是法广的这个同仁这个今天面临的一些新的啊挑战了。
在您看来，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多媒体的问题了，就在您看来，今天这个媒体竞争激烈，多媒体、自媒体、社交网络相当发达的今天，那么法广中文部的这种存在有什么意义？
我知道法广是 啊，这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当然是有它的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背景啊，但是法广这个完全是彻底是一个独立的啊，这个编辑方针、播放方针从来也不受这个政府的，而且甚至是啊对政府的批评啊，各们都是保持它绝对的独立性啊。但是呢，它毕竟啊是一个法国传递出的声音，在今天这个中国这个有所发展，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声音，有这个不同各样的信息需求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在国际各种报纸媒体呢，这个都有一些重要的关于中文的版本出来，说《纽约时报》现在有中文的版本，《华尔街日报》也都有这种，这些过去都是没有的。像英国的《金融时报》，这些过去都不存在这个中文媒体。那德国之声过去也是不存在的，后来也出现。那就是说，怎么样的跟中国的听众读者进行更好的这方面的信息交流？那法国这方面呢，其实也是要面临这样一个挑战。那在这一方面，我可能有点遗憾，就看到法国可能只存在法广中文部这样一个面对中国听众读者的这样一个媒体了。作为一个在法国的一个华人学者，那我当然还是觉得希望法国这方面呢，是吧，能做得更好。那当然首当其冲就是法广能够将来能更上层楼啊，这个更好的在这样一个多元世界当中啊，这个体现出法国的一些这个文化啊，这个社会啊，政各方面的一些独特的啊这个声音和视角。
这个我刚才本来还想请您呢，最后再谈一个问题，就是您的一些具体的想法，以及您对法广的今后的发展抱有什么希望？您已经大体上基本上都涉略到了，您看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0年已经过去，这个世界天翻地覆。今后30年会如何发展，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啊这个全然预料得到。但是呢，不管如何，衷心祝愿这个法广的中文部能够更上层楼，在这样一个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能给中国的这个读者听众带去更详实、更丰富、更有见解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我想中国今天呢进入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这个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尽管官方还在宣示，但事实上是有一些重大的倒退，信息的这种控制远远于超过过去那些年代。所以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开放是不是在落幕，这是我们现在需要高度带着忧虑的心情在关注的一件重大的事情啊。中国是不是在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在这个关口就是怎么样的啊，在中国的内部自由信息的空间越来越压缩的情况下，像这个法广这样的外台的中文部广播、中文部这个网站就具有了更加在我看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这种角色、这种意义。
好的，谢谢张荣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接受
也谢谢法广这么多年给我的一些合作的机会。